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欢迎大家参加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的进度是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看顾，让我们读经班一直顺利的进行。今天又是主日，我们一起来学习以弗所书。愿当初感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圣灵同样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它是专门讲教会的一本书，它的主题就是教会。那我们基督徒的话都应当好好的来读这本书，因为你看我们每个人对教会的话，大家都有自己的观念，然后你在每个教会那个经历也不一样。那到底说我的观念对不对，我的经历对不对呢？你应该来比照神的旨意来看神旨意中的教会是怎么样呢？那讲的最详细的就是这本书，就是以弗所书。所以是我们基督徒的话，应该每个人都好好的来读一读这本书。以弗所书总共有六章，我就是用教会这个主题呢，把它分成，就是每一章给它一个题目了哈。那第一章的话，我读一下我写的哈。第一章它是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它结论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那么第一章的可以分成两部分，前面是颂赞，后面是祷告。第二章讲到教会是上帝的家人哈，就是神家里的人了。拆毁中间隔断的墙，然后建造基督的身体，是拆毁与建造。第三章讲的是教会是福音的传人，就是传福音的人，神给教会托付把这个基督里的奥秘传给万国万邦，然后神也给教会能力去完成这个托付。那第四章讲的是教会是圣徒的工程，这个很特别啊。不但只是神在那里建造教会，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圣徒，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责任，圣灵给我们都有个恩赐，说是我们大家一起合起来来建造教会，百节各按各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第五章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怎么样离开然后与基督联合。第六章最后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军队，如何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如何得胜。这大致上是这样子。有些人他分的时候就简单点嘛，说第一章到第三章讲的是教义方面，然后第四章到第五章讲的是生活方面。其实这样子，弟兄姐妹，你看那个保罗书信到后面，就是哥林多后书以后的 那些书信都很短，不是四章就是五章就是六章，其实你就一口气把它读下来就对了。你分不分都无所谓，因为当初他们就是一封信，大家读的时候就一口气读，你那一口气读下来，你所得到的那个感受，所得到的那个印象，那个就是那封信的那个大意。那以弗所书这本书你去读的话，一口气读下来就是一个主题就很清楚出来，就是讲的是神的教会。那我们这样子把它稍微一个主题性的给它一些标题的话，是帮助大家能够了解。那读的时候最好就是一口气把它读下来。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以弗所书里面一些经句，我还是一样挑了一些经句，因为这些经文的话就是帮助弟兄姐妹能够记下来，说这本书里面讲了些什么东西哈。那我挑了七句哈，第一个就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哈，这是第一章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被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本乎恩也因着信，在大家所熟悉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三个经句的话是以弗所书二章第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讲的是基督，基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第四个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第，这应该不是，我看，这应该是第四章，这是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他一口气讲了七个一，那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段经文弟兄姐妹应该很熟悉，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为了要干嘛呢？为了替大家做工吗？不是，圣经说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些神把这些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等等赐给教会的目的是成全圣徒，是把他们装备好，然后我们可以每个人尽自己的本分。第五章第二十五节讲的基督爱教会，他是借着丈夫跟妻子的关系讲到基督对教会的爱。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还有一节，这个大家所熟悉的，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出自于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一节。其实呢，那下面整段都是，我就挑这两节来读一下啊。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把这几节以弗所的经句先跟弟兄姐妹读一下。那下面我们是要来看圣经。今天可能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我预备的那个 slide 没有这么多，主要是跟弟兄姐妹看经文，所以如果你们手上有圣经的话，麻烦你们就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一章的话，大家先看一看那个第一章那个结束的时候那两节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结束的第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讲的是耶稣基督。那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第一章是这么结束的。那第二章怎么结束的呢？讲到是我们是 圣灵的殿，是主的殿。我们看第二十一节，第二章二十一节，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每一章结束的时候都是讲到耶稣基督以及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那第三章大家稍微看一下他怎么结束的，是一个对主的称颂，讲的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这是第三章，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就以弗所书给我们刻画出一个非常美丽非常荣耀的一个画面，是神对教会的心意。那弟兄姐妹，这是神对我们的盼望，要我们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其实对我个人而言的话，以弗所书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因为我是一个牧师，那你说你这个牧师你要牧养神的教会，建立教会的话，心里应该有个蓝图，你来的时候知道说你应该做些什么事情，那么你那个蓝图的那个根据是什么？那我个人的根据的话，就是以弗所书这本书告诉我什么是神的教会，然后如何来建立神的教会。所以我这一生侍奉主的话，那个理念，建立教会的理念，主要是来自于这本书，根据以弗所书对教会的教导。好，我们先来看一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这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的话就很 typical 的，就是保罗他每封书信开始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问候，先说自己是谁，然后就称呼对方，然后就愿神的恩惠平安到他们给受信人，祝福他们。我读一下第一章的第一节，奉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那是他自己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大家请注意，就是那个书信里面常常就说圣徒圣徒圣徒，不是说你达到某种修炼的水准之后才成为圣徒，而是你一信主的时候，神的恩典马上就把这个圣徒的这个身份给我们，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都成为圣洁了。 那这些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是他对教会的另外一种定义，就是在主里面 faithful 有忠心的人。然后祝福他们，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祝福是非常典型的保罗的祝福。那请大家看后面其实是分成两大段，第三节开始到第十四节那是一个颂赞。你看第三节这样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等等等。在原文的话它是很长的一句子，我们还分成好几个小节，这原文它就是一口气在那边写下来。这那第一大段就是颂赞，那第二大段的话是祷告，这是从第十五节开始，那是第二大段讲的是祷告。我把这第十五节开始读一下，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荣耀的父等等等等。这以下是他祷告的内容，所以是分成在两大段，颂赞跟祷告。那我们先回过头来看一下那个颂赞的内容。保罗在颂赞神什么呢？如果我们也来颂赞神的话，怎么样来颂赞神呢？那这里给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样来颂赞神。他颂赞神那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是对象，是归于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祷告的时候祷告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他曾在基督里，那重点是基督里，这个颂赞福气各样都是在基督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以下他就是解释说神赐给我们了什么福气呢？他就讲到两样事情，一个是拣选，一个是预定。说拣选跟预定，我们常常听到这两个名词。那么以弗所书的拣选跟预定是怎么说的呢？就我们就看看第四节，正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这个是讲到他的时间，原来是在创立世界这么早以前，在神的旨意里面已经定了哈，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那个是地点。时间是创世以前，地点是基督里，是在基督里面来拣选了我们。那下面是那个目的，拣选我们干嘛呢？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讲到神创世之前的拣选。所以弟兄姐妹，在你出生之前，在你还没有认识主之前，在创立世界之前，神已经拣选你了。他知道你这个时代有你这么一个人，拣选你，在基督里面拣选你，使你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以下是那个预定，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的意思就是继承人，就不但是拣选你成为圣洁，而且是预定你成为神的继承人，在基督耶稣里继承一份产业。然后下面他就有讲到那个产业，并且祷告说盼望圣灵能够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使你看到这份产业是何等的产业。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 到此为止就是解释神所给的那个天上的福气，一个是神的拣选，一个是神的预定。那他最后结束的时候有说到，这个拣选跟预定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什么美好的行为，而是靠着神丰富荣耀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然后从第七节开始，他就解释这个恩典它的一些性质在那里。说第七节，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讲到那个赦罪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被主拣选，就是白白的蒙赦罪。然后这个恩典第八节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没有什么缺乏，充充足足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这里出现一个名词叫做奥秘，这个奥秘这个字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多次的出现。 那今天我们看完之后，弟兄姐妹一定要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就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奥秘。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这一段的话是唯独在以弗所书里面所出现的，他告诉我们以后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将来时候满足的时候，应该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后，新天新地的时候，而那个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这个同归于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个细节我们不是很知道，不过大致上的意思是这样子，世界上的万有一切被造之物，当然我们神是神的创造的顶峰，就是人类有神的灵在里面，但是一切都是神所造的，当初是出于一，然后造了创造这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宇宙，但将来要归于一，而这归的方法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至于他那个细节上是如何的万有都在基督里归而为一，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对人类来说的话，你是信主之后可以在基督里面都归而为一。从第十一节开始他讲到一样事情，这个是新约圣经所说的基业，英文圣经大部分都是翻成 inheritance， 遗产，这跟人类遗产不一样的就是，人的遗产是你父母死了之后传给你，但是他的那个意思就是你白白得到的，不是你赚来的，是你的父母给你的，那就用这个意思。神是永生的神，但是他给我们一份产业。他讲的这个产业是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在耶稣基督里 归给我们的。好，请大家看一下第十三节，这里面有个平行句，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就是前半节有个平行句，那个真理的道跟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是同义词，真理的道跟福音是一样，我们说传道，传道就传的是福音，那福音里面有耶稣基督，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那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下面那一段呢是这个祷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写的这一段哈。祷告就是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知道什么呢？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使你们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中间有一段我想解释一下，你看保罗向天父祷告，然后里面有一句话说，那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哦，原来有一种灵叫做智慧跟启示的灵。保罗在祷告说，求天父给你那种灵，这样子你才能够真的，明白神的旨意。有时候我听基督徒祷告，求天父把那平安的灵赐给我们。另外又有一种灵叫做平安的灵。你心里不平安，因为你没有得到那个平安的灵。还有一种祷告说，求天父把那安慰的灵赏赐给我们。到底有几个灵？求天父把那勇敢的灵赏赐给我们。在那边到底有几个灵？你少什么就去求那个灵是吧？因为我常常听到基督徒这样祷告，祷告得很奇怪，特奇怪。求天父把这个灵 给我，把那个灵给我，到底天父那里有几个灵？只有一个灵哈，就是圣灵哈。神给我们的就是一灵，圣灵，不是这个灵那个灵的。那个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弄清楚点。那他这里这个经文的意思，也就是恳求圣灵把那个智慧跟启示给赏赐给我们。透过圣灵，使我们得到神的启示跟赏赐。那些啊。就那个基督徒的祷告很多是学来的，是你自己听了别人的时候，你跟着别人讲的，那不是说你读了圣经之后跟着圣经讲的。有些很奇怪的祷告，很多基督徒常常祷告的时候求神捆绑撒旦，所以没有祷告的时候神就没有捆绑撒旦。今天我们要聚会了，神啊，求你保守我们平安，求你捆绑撒旦，所以神听了你祷告之后就赶快把撒旦捆绑起来，然后你们今天聚会就平平安安的。今天聚会这么乱，因为你开始说忘记告诉神要捆绑撒旦，说得过去吗？神 eventually 会捆绑撒旦，但是那个捆绑撒旦不捆绑撒旦不是我们祷告的事情，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祷告还有一些观念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学来的，是我们就外面那边听来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祷告里面讲，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这个指望，这个后来会出现哈。然后那个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以弗所书牵涉到一些那个中文上的一些翻译哈，就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你也可以这边说，他所赐给圣徒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哈。他的能力，这个能力在以弗所书里面常常出现，就神给我们有莫大的能力，要靠着神的能力，要知道神的能力。那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第一章的后面的结束的时候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万有教会做万有之首。这是讲到为了教会基督做万有之首，使教会有合法的权柄可以执行基督的使命。这跟马太福音第28章后面那个大使命的一模一样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可以去遵行这个大使命。这里讲的也是一样的意思，教会是万有之首，教会基督是万有之首，基督也是教会之首。那我们来看到第二章，我把我写的关于教会是神的家人这一段来读一下哈。一开始保罗讲两件事情，我们死在罪中，但是活在主里面，一死一活哈。你们死在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当初你们死在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然后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等等。这讲到我们当初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的那个状况。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下这两句话的那个意思哈。他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个时候我们随从两样事情，一个叫做今世的风俗，一个叫空中掌权空中的邪灵哈，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顺服的邪灵。那个今世的风俗是什么意思呢？他那个风俗那个字，他原来的那个字，他讲的就是年代的意思，你顺服这个世界，它的年代讲的是这个世界它这个历程。 说这个世界从古时候有开始一直走到现在，它有一段的历程，然后它有它的路线，世界有它的方向，它现在走的路跟过去走的路是同一个方向的。然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其实我们跟2000年前古时候人跟保罗时代的那个世界的方向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这个世界它就是离开神的一个世界，现在的人跟以前的神一样，都是离开神的。然后我们在主里面不知不觉的就会去顺从今世的风俗，照着这个世界所行 所想的去跟从他，世界的控制。那另外就是空中掌权，空中的邪灵会受到邪灵的控制。就是这个属灵的征战，有三个层面，一个是心理的健康。你看现在很多人他心里面有毛病，一个是心理的健康，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今世的风俗，这是第二个属灵征战。然后第三个是空中的邪灵。哦，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都打这三场战。你看现在的人，心理不健康的人很多。一方面我们各方面的知识很多，你看那个心理学，如何保养身体，如何处人处事，书很多，到处教你的很多。但是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数字？其实每年这个数字都出来，那今年数字又出来，就说，有个统计数字叫做自杀的美国自杀人数，今年又比去年增多了很多，就它每年不断的在增加，就那个心理受压迫的有沮丧症的人也不断的增加，那是心理健康就出了问题的人就越来越多，虽然是物质很丰富，但是里面一直有问题啊。那另外就是这个今世的风俗也影响我们很大，特别是这个多媒体的时代。另外就是那个邪灵附身啊，这有机会我们再多讲一点。但是在基督里面就会复活起来。我们看看后面那一段，就是第二章的第八节跟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这是讲到怎么样得救啊，得救的方法跟目的。但第十节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跟我们每次背的那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一段是一样，就有个目的是叫我们行神要我们所行的事情。这段先看到这里啊，下面那一段我个人特别的有感触。从第十一节开始呢，你看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第十一节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如果你有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知道保罗到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出了大事。以弗所是他所有的传道旅行当中去的最久的一个城市，他在哥林多去了一年半已经够久了，但是以弗所，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20章，他说3年之久我在你们中间，这是他去的最久最久的一个城市。然后在那个城市那个地方是属灵征战最厉害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说我在那属灵在以弗所跟野兽征战几乎要死。那里面是拜邪教哈，就邪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那保罗在那里传福音花了3年的时间，大部分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但他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外邦人跟犹太人就再也不分了。第13节，你们从前离开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等等。就这一段，那个下面的经文弟兄姐妹自己看，我稍微解释一下so far 讲了些什么。本来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有很大很大的隔阂，所以犹太人不接受外邦人，外邦人也跟犹太人之间有这个隔阂。那他要讲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这个隔阂，这个种族上的、文化上的各样的隔阂，两下合而为一，中间有个隔断的墙，但是被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拆断了，拆掉了这个中间隔断的墙。那引申的意义就是，任何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不管你原来是什么民族、什么国家、什么文化、什么背景，只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中间的那个墙就被拆断了。所以在基督里面，弟兄姐妹之间不应该有墙。你不能看到说他是一个黑人，或他是一个社会阶级跟我不一样的人，然后你就跟他中间有这么一个墙，不是同一个国家的，不是同一个皮肤颜色的等等，然后中间就有这个墙。但是我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当中呢，还有在这些时事的报道里面，常常看到基督徒中间的各式各样的墙。有人说在美国，就是 11 o'clock Sunday morning 是全美国那个 segregation 最厉害的那个时间。大家知道礼拜天早上11点是什么意思？就是美国人都是在礼拜天早上11点主日崇拜，所以那个时间是全美国分离的最厉害的时候，白人去白人的教会，黑人去黑人的教会，中国人去中国人的教会，日本人去日本人的教会，各去各的教会，就那个时候是分的最厉害的时候。这是一个，甚至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呢，也常常有分开了。你看中国人，中国人很喜欢分。我很快的说一下好了。因为中国人，中国地方大，然后有意识形态跟省级的不同，就各分得很厉害。几年前来了我们教会，就是来宾了哈，我去招呼他们啊，哪里来的 ？Houston 来的。去哪间？因为 我自己在德州待了12年啊，你去哪间教会啊？某某某教会。哦，我们原来不是去那间教会了，最近是去那间。你为什么换教会呢？因为新去的这间教会大陆人比较少一点。什么意思啊？他是基督徒，但是他有个分的一个心。那这种人少吗？还挺多的。这什么意思啊？都是出自基督徒的口。那有些人是讲出来，有些人不讲，就是你嫌弃我，我嫌弃你。看起来是一样的人，但是他里面那个墙倒是在那里高筑。然后现在也是在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美国的 evangelical，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讲这件事情，就他本来是一个信仰，就我是 evangelical， 我是福音派的，我相信要传福音，要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但是慢慢的，他变成一个分开来的一个政治的品牌之后呢，他就失去他原来的效力，就现在这个东西就变得非常的复杂，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所以他这个东西一讲出来 evangelical， 它反而是一个分裂性很强的。你看我们没有关系， 我是美兰浸信会的牧师哈。我们这个 denomination， 我们在那个今年的，我们每年的六月都要开一个年会，全国的这个美兰浸信会各教会啊，3万多4万个教会要开一个年会，一年一度的这 convention。今年的 convention 里面就临时有个 motion， 就出了一件事情，就是 getting political。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过程，因为是实际上发生的过程好了。就是 convention 里面有一批人，他们要邀请美国的副总统彭斯来在我们浸信会的大会里面发表演说。那临时就有牧师，不晓得是 Washington DC 还哪里的牧师，有人就提出一个临时的 motion， 就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请他来讲，因为他目前的立场呢，对我们 minority 的弟兄姐妹，这些黑人啊或等等，是造成一种分裂性。Okay？ 那我们现在是开联会，是大家是合一的，可不可以避免这种争议性跟分裂性的这个人物？而且我们真的跟政治没关系，我们只是一个信耶稣的宗派的年会，所以有人临时一个 motion 说，可不可以不请他来，废掉对他的那个邀请，不要他来讲话。那结果这个 motion 被 defeated， 所以说还是维持原意，还是请他来，所以那个彭斯副总统就来我们美兰浸信会的联会，就说了一番话，就发表了一篇的演说。那人家说那个听起来就有点像是那个 campaign， 就是竞选的一些话等等哈。问题是出在这里，弟兄姐妹，就是不管我们在教会内部或者是在教会外部的时候，要注意到说，人跟人之间原来就有很多隔断的墙，但是我们不需要再去 promote 这些墙。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是在我做牧师的年日里面，我是尽量的能够是除掉这些墙。那或许是因为这个立场，有人的立场跟我不一样，得罪一些人的话也没什么关系。我是一个快要退休的牧师，但是我对这方面 feel very strongly， 就是看到有人因为其他的事情而在基督徒之间或者任何的种族跟文化之间树立起墙的时候，我心里很不舒服。第二章讲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的人。那第三章吧，讲了些闲话，所以有第三章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奥秘，我希望这一段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说清楚。那我目前读的是第三章的这一段的经文哈。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好，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然后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就解释这个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者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里面几个词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所谓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上帝的奥秘，都讲的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就是说外邦人也可以听福音而得救。不是什么，你不要把它，就是弟兄姐妹不必把它以为是很玄很玄的东西啊，神里面很大一个奥秘要天机不可泄露。他讲的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神的心意是要外邦人也可以听福音而得救。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看看第四章吧，今天的重点应该是第四章。第四章到第六章讲的都是比较应用性比较强的那个经文。 我们先看看第四章一开始的第一节，开始看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写这封信的时候，保罗应该人是在罗马那边，这是被关的时候，被囚的时候。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以前讲 这段经文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说过，我们多翻了几个字，没有的心，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就是那个合而为一是已经给我们的了，不是只是在心里，就是信主之后在教会里已经有一个合一，那是基督所赐的，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来保守它。下面他一连讲了七个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讲到一神的时候，就讲到神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那个指望就回到第一章，大家有记不记得，就是知道你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是在第十八节，一章的第十八节。他讲的都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教会是一体，不是分开来的，是基督里的合一。第四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这个是我个人我牧会主要的原则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里面特别是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我把这段经文稍微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或许大家会明白，过去我在教会里面当牧师是那个心中的那个理念是什么。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是耶稣所赐给教会的恩赐，是人哈。使徒和先知是在教会初创的时候，借着使徒跟先知建立的教会，还有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到现在都一直有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至于你要把它分成是四种人或者是五种人，这我就不去牵涉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因为牧师和教师是一种人，是牧师兼教师，或者是牧师是一种，教师是一种，我就不去去吵这个问题，因为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但是这些人赐给教会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就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要建立到什么程度呢？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换句话说，我们原来在真道上没有同归于一，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样。那神赐给这些人来成全圣徒，目的是要有一天我们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都归于神的启示，能够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这个是建造基督的那个目的，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长成基督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好，这里有这个异端这个字。到底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异端呢？就是根据圣经来看，我们教会的人听我讲过一些事情，就是我十几年前我刚来我们教会的 那一年，我们那个时候还是那个老教堂，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的书，后来看了有几本书是《东方闪电》赠送的书，然后我们教会的人也很好心在那边盖上章，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然后大家来教会的图书馆可以借这些书嘛。我就问说这个书怎么来的，当初有一位姐妹来我们教会把这些书送给我们，我们看她很好心，我们就把这个书就留下来，然后盖上教会的章，大家可以借阅。为什么看不出他们是异端呢？因为他是特别，他异端的特别厉害，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但是somehow就是有时候教会里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是异端。有很多那个一些那个教导是偏离的真道，那弟兄姐妹，你唯有自己对圣经有相当的了解之后，那你可以知道什么是异端啊。否则的话，你听这个牧师这样讲，你听那个牧师那样子讲，你就会去随从飘来飘去，你自己就没什么定见。那这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就是你自己靠着圣经跟神的启示，你心里有个定见啊。那第十五节那个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就大部分的英文就是说翻成是在爱心里面传说真理哈，那个诚实话，因为我们常常华人基督徒讲这句话，就是说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是好意劝告你等等哈。它其实是跟前面的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前面讲的是你不明白真理就去随从的这些异端，那这里是讲说要用爱心说出诚实话来。那全身第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自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健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就百节各按各职。我牧会的理念就是我在教会的那个责任呢，传说主的真道，然后帮助弟兄姐妹能够装备好自己，尽自己的本分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在我们教会的话，大家会看到那个分工性很强，很多事工上都有弟兄姐妹来做。打个比方说，我们在门课这个读经班是2007年开始的，先是旧约花了2年的时间，然后是新约花了1年的时间。然后第一次的时候，就是旧约那2年完全是我教的，新约的时候只有一小部分，因为新约以前有大致上讲过。那这是第一轮，加起来是3年，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是第4轮了。那第二轮、第三轮还有第四轮的前半部，大致上来说都不是我教的。那有就是我们牧师在一起的时候会谈一些事情哈，一般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有些课呢接不下去，就是好比说你牧师开了一门课，或者哪一位比较有研究的弟兄姐妹他开了某一门课，那他教完了，到了明年要在这门课的时候呢，就谁教啊？还是你教吧。别人来教也可以啊，别人不会啊，就是你教的好，就还是你教，所以明年还是他教。然后10年之后，真的是10年之后，那位弟兄还在教，那就是没有别人可以接下这个棒子传下去。那在我们教会的话，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可以接下去，但是我们有一个理念，说这个东西要传承下去，要装备好，所以这看你牧师还有教会领袖的理念是什么，就发生不同的事情。后面的我很快的讲一下好了，就是第五章讲的是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他 特别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他讲的其实是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是第五章的第21节开始啊。又当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先是讲夫妻关系，然后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是亲子关系，然后第五节到第九节讲的是主仆关系，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那讲到这个仆人的关系，他的原文讲的是奴隶哈 slave， 他也引起一些争议，那个讲起来有点麻烦，就是有人觉得说啊，那圣经是不是赞成奴隶制度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奴隶跟大家观念中美国那个黑奴是两回事情哈，就先不多说了。那第六章第十节开始，那个属灵的军装，那个是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他讲了六样的东西哈，就是真理啦、平安啦等等。那其中只有最后那一样就是攻击性的，前面都是防御性的。最后那个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在教会里面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大家看一下第五章第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教会得到圣洁也是借着道。我最后想给大家谈一谈，就是有时候谈一些时事哈，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吧，不是这个礼拜三在美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给那个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许举行了一个国葬典礼，那是在 Washington DC 的国家大教堂 National Cathedral 那个举行哈。其实看到这个国葬不常看得到，我来美国经过3个总统，一个是尼克森，一个是雷根，然后就是这一位，这一次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大家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你看到你那画面，那中间有个那个走道哈，然后那个走道中间是有个军人，有个掌旗的，他打着一个国旗，是不是？在那个国旗是那个覆盖国旗的那个总统的棺木，是吗？那个国旗前面有没有人呢？那个走道的前面，就当初他们进场的时候，不是国旗走在前面哈，是因为是圣公会哈，所以他们按照圣公会的规矩，但是不是国旗走在前面，是有3个人穿白袍子的人，中间那个人拿的是十字架哈。进场的时候由十字架前导，圣职人员随行，接着是国旗进场，之后是覆盖国旗的棺木，在场的来宾全体肃立对国旗致敬哈。那十字架在前面，国旗在后面哈。那这点其实相当的特别哈。如果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的时候，首先进来的一定是国旗，政府在前面，但是他这个国葬典礼的时候是十字架走的最前面，然后后来这个 American flag 才进来，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不管你是谁，总统平民都起立来致敬啊。但是当天的主要的仪式呢，不是各位总统来执行，是这些人。这个是当天主持的一些神职人员哈。那他们穿这些袍子是圣公会的袍子，就布许总统他是圣公会，圣公会是大家知道是来自于英国，他就是英国国教啊，在英国叫做 Anglican Church， 在美国叫 Episcopal Church 哈，那都是圣公会了，大同小异。那聚会当中，如果那天你有看的话，我那天是看了哈，他们有读圣经，有祷告，有唱诗歌。那结束之前的话，全体还要那个朗诵那个 Apostles' Creed， 就是使徒信经哈。那大家都全部站起来读。 中间的那个主要的那位牧师，就是拿着十字架那位黑人的牧师哈。大家如果有看花边新闻的话，就是几个月前在英国的那个哈里王子 Harry 是吧？他结婚的时候就是他到英国去主持的。那这是当时的那个圣职人员，他们主导这些。然后在那个崇拜，就是整个的仪式当中，有一个主要的那个叫做 eulogy。美国的丧礼当中，大致来说都有 eulogy。eulogy 就是有人上去讲一讲这个过去就死掉的这个人。eulogy 的意思就是说赞美的意思。是颂扬的意思，就说一说这过去的这个人他的一些事迹哈。那大致上，因为美国人的个性，他们有时候会比较幽默一点，讲他生前一些好笑的事情，所以你会听到在场好像有人会听到说大家会心的或者笑出来。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像那天是有四个人有 eulogy 哈，他们讲的好像都是他平常的一些事情，但有个特点就是在他那个。每个人的演讲当中都有个地方会提到这个人的信心，说这个人是信神的，然后他用神的爱怎么样教养他的子女等等，然后第二个会提到他的价值，那个 value 这个事情非常的明显。虽然每个人都有些个人的缺点，但是他会讲到说这个人他所展现的人性当中的一些价值，讲的还不是他的丰功伟业，那讲的是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对他的家人对他的朋友是怎么样的，就表现出好比这个loyalty faithfulness kindness 等等等等一些价值，就是 这个特性非常的明显。是在就是讲 eulogy 的那四个人都不是神职人员哈，但是他们都会讲到这个价值。那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国葬里面也会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场合。我个人是看了，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就是因为在那种场合，它是一个非常庄严肃穆的场合，所以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大家都放下那个政治立场，然后用一种很严肃也很respect 的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个场合，然后就会你在那里就会听到一些跟平常听到的不一样的话，然后表现出这个国家的一种还存在的一种精神。他们讲到最后会讲到这个国家对上帝的那种信心，然后会讲到说人性当中社会当中那些最有价值最尊贵的那些 value 会说出来。所以当你整个看完了之后，你好像说你的 spirit 有被提升起来，原来不是大家吵来吵去，我们人性的人类社会人性还有一种比较高尚的比较类似神的那种那一面。你从以弗所书来说的话，就是罪人蒙神的拯救，在基督里面那些得救的人同归于一啊。美国这个国家一开始是清教徒建立的，大部分的信徒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彼此之间。那现在因为他分得太厉害了，但是在社会里面，就是社会是这样，在教会里面，如果教会里面还有这种合一的精神，还能够把在耶稣基督里的价值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提升起来，就是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社会里面发挥力量这是我相信神给教会的一个 blessing， 给一个特别的能力。我们只要信神的话可以把这些神的爱神的真理在这个社会上影响出来。我们不需要随从今世的风俗，不需要服从空中掌权的这些邪灵，我们可以 在主里面合一啊，把神的真道传扬出来。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以弗所书赏赐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也看到主耶稣基督所拆毁的墙所建立起来新的神的家以及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就是求主让我们这间教会在新的年度里面能够在这个社区在这个社会里面发挥更大的功用。愿主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